国宝一百，件件精彩。在清末到民初这段时间里，中国有大量的文物外流。做这类生意的古董商，除咱自己人外，还有很多外国人。这外国人里最有名的一个叫山中定次郎。山中定次郎1866年生于日本大阪，其实他原来不姓山中，他姓安达，叫安达定次郎。他爹安达信五郎呢是个小古董商。1878年，也就是光绪四年的时候，年仅12岁的安达定次郎就被他爹送到了当时最有实力的古董商山中吉郎兵卫那里学徒。当时他还小嘛，你知道学徒啊，是岁数越小掌握越快，所以他在山中吉郎兵卫那里掌握了很多知识，并且这孩子情商极高。很快啊，山东吉郎兵卫就觉得这小伙子行，这么多徒弟里就这个成。他不仅头脑清晰，性子也稳，懂得人情世故，还有胆识，所以呢自己就多了个心眼儿，收他为义子，还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他。你看这事儿多合适啊。这时安达定次郎就改姓了，改成了山中定次郎。他本人同意，家里也不反对，所以就随了老板的姓。那改姓后的山中定次郎逐渐成为了山中古董行的中坚力量。当时山中定次郎发现，因工业革命而崛起的欧美各国的心腹阶层对东方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和猎奇心理。这是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在这之前欧美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他决定抓住这次商机，将古董生意向西方扩展。他把公司改组成了山中商会，亲自担任业务执行。山中商会的生意呢做得特别大，今天再没有这种机会了，没有人能把生意做得这么大。他陆续在美国、英国、法国开设代理店，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亚洲古董经营商。那为了扩大货源呢，1901年山中定次郎决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地址就选在北京东城的麻线胡同3号。每年春秋两季他都会到中国来收购古董，只要是看上了就毫不犹豫出手买下。那时中国穷啊，卖家怎么开价都出不了圈，所以中国社会的动荡就为山中商会的经营提供了大大的机会。1917年他又购进了一处四合院作为山中商会北京支店。那么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在中国收购古董呢？这形式咱都熟悉，就是直接了当又接地气，就是把古董商全叫来，在他家院子里摆摊儿。中国古董商把带来的宝贝放在大长桌上，由山中定次郎和欧美各分店的采购员工呢，按照各市场的喜好和需求选购所需，然后由北京支店的雇员们负责分类啊、运输啊，最后结账。什么叫市场喜好呢？比如过去说啊，你走法国装走美国装，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喜好不一样。比如法国装吧，他喜欢颜色鲜艳的瓷器，比如法华瓷。美国装呢，相对而言当时审美比较土，比欧洲要低一个等级，所以花里胡哨的东西都喜欢跑美国装。当时美国人还喜欢一类东西，就是中国的雕塑。通过这种方式，山中定次郎把大量的中国古董带到了欧美市场，这也就为山中商会在欧美 各国的分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品质相当高的中国艺术品。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北京开店不是为了卖，是为了买，买了再转卖到欧美市场，并且同时还可以接收大量的与市场相关的信息。所以说，山中商会是一个和中国市场对接沟通的窗口。到了1917年，也就是民国6年，一天呢，一位古董商来到北京，慕名找到了山中定次郎。这位古董商把所带的四个大箱子命人抬到院子里，对山中拱手作揖。他说啊，久闻山中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啊，今日拜访真乃我辈之荣幸，这里呢有几尊唐代佛像，不知能否入得了您的法眼。过去的人是这样，你没去跟人家打交道，人家对你都是比较谨慎的，但从说话则词一听就知道你是不是内行，一看你的着装就知道你到底有钱没钱。所以山中定次郎出于礼貌呢，对他微笑的回礼，但内心对这个人带来的东西呢没抱多大希望。这位古董商把自己带来的箱子呢逐一打开，工人们从里面搬出四尊看上去十分破旧的佛像。没想到的是呢，这四尊佛像都特别轻，这工人们没费多大劲儿，一丢就把它放到桌子上了。佛像表面本有彩绘贴金的装饰，但大部分都褪色了。如果是外行看，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呀，这不就是几尊破破旧旧的佛像吗？啊，有比这好的呀，咱不知道有多少呢。刚才还淡定的山中定次郎看到这四尊佛像的时候心里就不淡定了，因为他是行家呀。话说这行家一伸手就辨知有没有，他看着这几尊佛像心里想，嗯，这个可以。山中定次郎非常熟知啊这一段的文化，他一看到这几尊佛像就知道他们来历不凡。他询问了造像的来源和价格后，没跟卖家拉锯，山中定次郎就按卖家开的价把它全留下了。我们平时常见的佛像呢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雕刻的做减法，一类是塑造的做加法，但这四尊跟哪种都不贴，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工艺，这项工艺叫做夹柱。夹柱这个名字你听着比较陌生啊，这项工艺十分古老，并早在唐代的时候就被高僧鉴真东渡传到了日本，被日本学习传承，所以日本对这个反倒是比较了解。夹柱说全了就是夹柱胎漆器，跟我们现在说的脱胎漆器类似，漆是一个不能单独成型的物质，它必须要依附于一个介质，这个介质呢就是漆器的胎。这些胎都有哪种类型呢？那实在太多了，有木胎，有皮胎，有竹胎，有玻璃胎，有金属胎，有石胎，甚至还有瓷胎。那夹柱胎和这些都不同，夹是工艺，一层加一层，柱呢就是苎麻。简而言之，比较纯的苎麻工艺就是用泥做胎，胎上面糊上苎麻，苎麻上反复上漆。你想啊，很多层漆以后啊，它就形成了一个壳，然后再整体塑成型，补充细节。等夹柱工艺完成后，把里面的泥巴呢退掉。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可能相对的比较偷懒，就是漆层下面用木架支撑，这算一种广义的夹柱。夹柱制成的器具形态表现得更为细腻，这种工艺制作繁杂，成本又高，只有皇家贵族和大寺院才具备这样的制作实力。漆器我们讲过啊，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漆呢是纯天然的嘛，就是漆树的树脂，它使用的目的呢很简单，一开始就是防腐，后来又增加了一个目的是装饰， 几千年来，中国人积累了丰富的气功经验，并曾加以总结。咱们的第一本气功的专著叫什么呢？叫《七经》，作者是五代时期的朱尊度，可惜这书啊失传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古代气功的专著，叫《修士录》，是明代至七名家黄澄所著。这本书啊，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本，三四百年中只有一本手抄本，有可能当时就是师父传给徒弟的记录。它保存在哪儿呢？就在日本，不在中国，直到1927年才被中国人发现，重新刊行。之后好多年，王世襄先生对《修士录》进行了说明，成《修士录解说》一书。书中对家住是这样描述的：家住漆器来源甚早，战国时楚国墓中已有发现，至汉而流行，汉后佛教渐盛行，常用家住制造佛像，南北朝至隋唐，家住像一直流行。晋戴逵就是一位擅造家住像的雕塑名家。这里说的戴逵，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雕塑家，我国的家住胎造像最早的文献记载就与他有关。家住最早只用于制作生活器具，比如石具啊、酒具啊、装帘呀、匣呀，什么都有。因为它轻巧啊，又耐腐蚀，所以戴逵就根据家住器物的启示，将这一技法运用到佛像制作中。他是家住造像的创造者。那为什么家住佛魏晋后就流行了呢？因为佛教的盛行。盛行就需要做佛事。当时有一种流行的佛事活动呢，就叫形像。所谓形像，就是行动中的佛像。古人把佛像放到花车上，在城中巡行，可以让众人瞻仰膜拜，期间还表演杂耍和舞蹈，这有点像我们现在节日的游行表演。历史上有很多次形象活动，规模都十分宏大，比如北朝的洛阳伽蓝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把这事描写得非常热闹。因为需要巡城，所以就要求佛像一定要轻巧，好运输。如果花车上搁一大石佛或者大铜佛，先不说能不能游，扛佛的人估计都没姿势了，这肯定不成，所以就得找轻的。它虽然轻，但外形得特好，看着十分厚重，还不容易磕坏。所以呢，既轻巧又坚固的家住佛像刚好满足了形象仪式的要求。到了隋唐时期，家住佛像的制作达到了一个顶峰。唐代中期，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他弥留之际，弟子司托等人便用家住为他制作了一尊坐像，体现出鉴真圆寂时的真实宝相。1000多年来，这尊塑像被视为日本的国宝，一直精心供奉。日本的奈良时代大概相当于我们的唐中期，家住工艺是最为流行的佛造像技法，至今仍保留很多实物，比如日本的昭提寺金堂中的卢舍那大佛，高 3.7 米，是日本现存的古艺术品中最宏伟的家住胎造像。我国历史上有没有造过这种家住大像呢？还是有的。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初啊，就是指唐初，明堂继承，太后命僧薛怀义做家住大像，其小指中幽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住之。”这里说的 明堂和天堂是武则天时期命工匠在洛阳紫薇城建起的两座宏大的建筑。明堂是大朝正殿，高近百米，天堂是礼佛堂，共五层楼。据说到了第三层的时候，你可以俯视明堂了，它比明堂还高。你们看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中，那座通天浮屠的原型就是天堂。天堂里供奉有一尊武则天命他的情人薛怀义做的家柱佛像。说这尊大佛像的一根小指头里都能容纳数十人了，你想想这佛像得多大个。我觉得啊，这是一种比较夸张的描写，但它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这就是这尊家柱佛的尺寸一定小不了。可惜啊，这尊家柱佛没过多久就被一把大火给烧了。如果没烧的话，它不仅是国宝，还得是世界宝。那谁烧的呢？还是刚才说的薛怀义。当时因武则天十分宠幸一个叫沈南球的御医，薛怀义吃醋了，妒火中烧，就真的放了把火，把天堂及堂中的佛像都给烧了，烧了整整一宿。说到这儿，谁都心疼，但武则天当时为了给薛怀义开脱，表现得很大度，只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甭处置了，再盖一个就成了。可见他们俩当时有多么相爱。然而历史上几乎很少有大规模制作这种家柱佛像的，加上晚唐的灭佛运动，使得如今唐代的家柱佛存世量非常的少。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再回到1917年的北京。当山中定次郎看到同时有四尊唐代干漆家柱佛像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并且即将归他所有的时候，你想想他内心的激动。他让手下同古董商办好了交接，然后将这位古董商热情送走后，围着这四尊造像走来走去，心中思虑万千。他应该如何安置这四尊可遇不可求，偏偏让他求来的造像呢？山中定次郎毕竟是一位眼光独到、对市场分析透彻的商人，他很快就决定将这四尊造像中的三尊全部运往美国。当时美国的藏家对中国古代雕塑抱有极强的好奇和热爱，所以这批家柱造像定能寻找到大买主，卖个好价钱。果不其然，佛像刚一到山中商会的纽约分店，立马就引起了美国古董商和各大博物馆的关注。最终这三尊佛像分别被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华盛顿的佛利尔美术馆和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沃尔特斯艺术馆购藏。这四尊佛像中，他卖给了美国三尊，还有一尊呢，第四尊哪儿去了呢？这第四尊佛像被山中定次郎私藏了。看来他还是真心喜欢这难得的艺术极品。私藏的这尊佛像在1925年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喜隆仁出版的专著《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刻》中还收录过，但现在他流失在日本不知所踪。现在这些佛像的年代断定不全是唐代的，专家根据他们的状态特征，再结合现代科技手法，断定沃尔特斯艺术馆的造像是四尊中最早的，为隋末作品，其他的呢还都是唐代。这四尊佛像来自同一个地方，它的来源我们先按下不表，先看看它是什么样子的。佛像的共同特征十分明显，比如他们都是家柱胎坐佛， 为盘腿坐姿，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家父坐。高度呢，差不多都1米左右，身披袈裟，袒右肩，而且双手和底座均残缺。通过残缺的双手，我们可以观察到有的佛像内部是木芯儿。相比之下，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购藏的这尊家住佛是四尊中保存最为完好的，造像通高 96.5 公分，比例匀称，顶部是有磨光的肉髻，头微低做沉思状，面相圆润，神情庄严肃穆，双耳垂肩，耳垂处呢还穿有耳孔，面相虽然丰满，但和盛唐时期的造像比，身体还是比较消瘦的。佛像身披袒右袈裟，衣纹简洁，非常的写实。佛的体态舒展，让人觉得很自然，像坐在那里一样，没有一丝的呆板气啊。这个呆板过去我们都说是矮板，现在读音都改了，统一成呆板了。造像的彩绘至少有两层，身体最底一层是彩绘，上面一层为贴金。比如你看他脸上有彩绘，嘴唇还残有红色，肌肤上还有贴金的痕迹，至今残留的颜色还十分鲜艳。他的双手虽缺失，但专家根据他现存部分所持的姿势，给他定名为彩绘七金家住阿弥陀佛像。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展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标注，这尊佛像来自直隶省正定大佛寺，这个大佛寺就是四尊家住佛的共同出处了。直隶省就是河北省，正定呢就是河北省石家庄的东北，古称常山真定，三国演义中赵云自称我乃常山赵子龙也，这个常山就是现在的正定。从北魏到清末，这里一直是州府陆郡的治所，曾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我们之前讲的那尊北魏铜鎏金弥勒像也出土于正定，所以这四尊家住佛同那尊铜鎏金弥勒像都是老乡。这个大佛寺啊，你们现在如果去正定还是能看见它的。正定的佛教文化发展的一直十分兴盛，即便唐武宗年间下令灭佛，这里也基本没受影响，还成为当时佛教发展的一个中心。一直到了近代，正定县城还存有八座大寺院呢，规模最大的名叫龙兴寺。今天的河北有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说的是河北有四宝啊，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石桥大菩萨。正是因为这其中的大菩萨，一尊高达 21.3 米的北宋铜铸千手千眼观音像，供奉于龙兴寺中，所以当地老百姓就把龙兴寺俗称为大佛寺。这座大佛寺呢，始建于隋朝开皇年间，但现今的隋唐建筑已不见，以宋代营造为主体。一座寺院中就保留了六处全国之最。梁思成先生曾于20世纪30年代及60年代先后三次到这里考察，做了大量的细致测绘，推崇大佛寺为京外名刹之首。有学者在梁思成先生的《正定调查记录》一文中找到了这样一句话，说龙兴寺转轮藏殿南墙边，在楼梯之下有三尊气质的无头七像，却都是极精的作品。这表明1933年在四尊完整的唐代家住佛像被卖掉的16年后，梁思成先生在这里还见到了另外三尊残破的七像，这就为以后研究这批造像提供了新的线索。 2017年12月，美国史密森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举行七项的秘密展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弗里尔美术馆、沃尔特斯艺术馆这三尊家柱佛在这里首次聚首。我们用 X 光扫描将佛像内部结构呈现给我们，显微镜进一步观察还告诉我们，这三尊佛像使用了相同的麻织物来分离七层。当时制作者一定没有想到，1000多年后还有人用现代科技去探查他们当时的工艺。我们古代的家柱胎佛像呢，留存至今的非常少了。唐以后，这种工艺就逐渐的衰退了。衰退的原因之一，就是家柱它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非常复杂，制作成本也高。加上宋朝以后呢，相关的佛事活动规模都没有唐以前那么大了，行佛活动也越来越少，家柱佛在明清见到的也就不多了，因而这尊家柱佛就显得弥足珍贵。如果你想去看实物，就只能去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了。这正所谓世事沧桑，于佛也不例外。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